他们在帮这个施洗约翰施浸，然后呢主说然后他们因为这个施洗约翰说看哪、啊、神的羔羊，结果呢他们就跟随着我们的主。那弟兄姊妹，现在不是，现在是他们已经蒙召，已经蒙恩得救了，可以这样说。那么现在当我们的主走在海边的时候，主怎么说呢？主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他不只是来跟从主，现在他们有一个方向，主在他们身上要做一些工作。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本来是打鱼的，现在呢主让他们来这个其实造词，你当初怎么打鱼，后来应该怎么打人，对不对？但这个打人就是不好的意思，但是呢其实就是要门徒们做人海的渔夫。你当初怎么能够得着这些鱼，那现在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做人海的渔夫，你们要做得人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主在那第二年的时候就呼召他们，你看见没有？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不是与主同住，那个时候他们说，主说他们说你在哪里住，结果他说你们来看。所以你看第一个阶段是与主同住，这个经历来讲与主同住，但是现在不了，现在因为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是最大的人海的渔夫，没有一个人能像他一样得人如得鱼一样。在这件事情上，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是我们的主。所以就在那个阶段里面，主就训练他们，也是一年的功夫。那么在这个阶段里面，主就训练他们，主就让他们看见他们怎么样能够得人如得鱼。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当主这样呼召他们以后，没有几个礼拜，结果有一天呢，那么主耶稣在海边教训门徒，因为很多很多的人，所以他一定要上一个船，那么这个船刚好是彼得的船。所以弟兄姊妹，你想看，在这个时候虽然他们跟随主不错，主他们也真的跟随了我们的主，但是彼得还有自己的船呢，因为很明显主说上了彼得的船，而且彼得还在打鱼啊，不要忘记啊，而且啊，这个约翰也在打鱼，他们是跟从主没有错，是比从前进步很多，从前是若即若离，现在是急的时候多，离的时候少，但是不要忘记，有的时候他们还有自己的事业，他们还有自己的船，还有自己的，所以主耶稣呢就借了那个船，就对这个海边的群众在那儿讲道了。那么讲完了以后，大概用了一个上午或者再多一点。我们的主是很细心的主，我们的主从来不占别人便宜，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不要因为这是弟兄这是姊妹，你随便占一个弟兄姊妹的便宜，我们的主从来不是这样。虽然彼得已经完全奉献了，没有错，那个鱼那个船，如果你跟随主，所有彼得一切都是主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占彼得的便宜。所以这个时候主就告诉彼得说，你把船开到水深处去下网打鱼。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既然绝对既然用了他一个上午，这个上午彼得应该可以打很多鱼的，结果没有打鱼，专门让主做讲台用，站在上面讲道，那么这个时间对于彼得来讲不是这个荒废了吗？所以我们的主好，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现在这个因为彼得早晨没有时间去打鱼，给主用了，那么现在呢主说你往水深处去下网打鱼，换一句话说，主要还他一船的鱼。你本来打鱼不过是一船的鱼嘛，现在主要还你一船的鱼。但是呢，当我们主这么说的时候，我想彼得心里总是怎么想？你是个讲道先生，这个是你专家，打鱼我总是专家吧，对不对？那么怎么讲道先生叫我去打鱼呢？所以他心里一定心不甘情不愿。我们的主说你下网打鱼，那个网是多数的，结果他真的下网的那个网在原文是单数的，就一只网。所以这什么意思？就是应付应付先生嘛。既然你说要下网，我只好听你，但是我不服气啊，我是专家，所以我知道没有用。为什么没有？有道理呢？不是没有道理， 根据他们专家的意见，那一天早晨一条鱼没打到。所以你知道这个谁约翰才去撒网去了吗？才去洗网去了。所以表示那一天早晨不会有生意，不会有鱼的。所以那天早晨彼得聪明的，你不把这个船给我们的主是白不给他，因为反正那天早上没有鱼，没有鱼的。你那么好了，现在你给让主高兴一下，你看他可以讲到，那他已经老早知道不会有鱼的，所以现在讲完了道还是不会有鱼，所以根本何必浪费时间。不过现在就是说，因为这是我的 master， 这是我的老师，这是我的先生，这是我的主人，他叫我这么做我就做了。那几个网是不需要的，多数网是不需要，一颗网就可以。所以你看见没有，就在这个时候，哎，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的主一声口哨，这是我说的，圣经就说那意思就是他只要一声口哨，那个鱼就通通来，因为他是创造宇宙的主嘛。结果他没有想到啊，结果你看见吗，主事实上不是还他一船的鱼，是两船。现在这个时候连约翰那个船也要过来，你想看，如果那个鱼满了两条船，一只网怎么够呢？一只船有好几只网啊，两只船有两倍的好几只网，结果就一只网，所以难怪那个网要破了，所以难怪彼得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彼得自己知道他没有身份，但是感谢主，你知道吗？那一次彼得根本不顾怎么讲。他什么都不，也不顾脸面，也不顾，他根本什么都不看。其实满船都是鱼，都是鱼腥的很。他不管三七二十，就匍匐在主的面前，就等于都在那个鱼又腥又臭的鱼上面。然后他说：“主啊，可怜我，我是个罪人，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主怎么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的。所以弟兄姊妹，得人如得鱼。这什么意思？主呼召你要得人如得鱼，这是开始。但你会得人如得鱼？你不会。现在主要给你看见，你不过是个罪人，你怎么可能拯救别人？弟兄姊妹，你明白？你是个罪人而已，你什么也不可，你怎么能救别人？所以今天呢，你看见你是罪人了，那感谢主。你真的看见你是罪人，现在你把这话可以传出去，你可以去得许许多人。因为你自己是病人，你才知道病人所经过的痛苦，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才开始得人如得鱼。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就是主呼召他。现在你看见不是说与主同住，不是与主同住神啊，但是现在你看见吗？主呼召他，主呼召他，叫他得人如得鱼。那么好了，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去读圣经，那他什么主到底他们什么时候才会得人如得鱼呢？那么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主复活的时候。主复活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打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又是一个同样的故事，一条鱼也没有。结果呢？你看主一句话，153条鱼。那么而且153条都是大鱼。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153条？因为我们的主在地上，根据四福音，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帮助了多少人呢？他和多少人来往呢？如果你仔细的能够有那个四福音给你看，能记录下来的，刚好是153人次。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就是我们的主才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唯一的人海的渔夫，他是最会得人的。所以现在彼得、雅各、约翰才明白过来，不是因为他们本身会打鱼。你看见，如果真的得人如得鱼，那是死而复活的故事。主经过死复活了以后，你看见这个就是153条鱼所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在得人如得鱼这件事情上，门徒们要学的功课不光是死，还有复活。不光是冬天，而且是春天。所以现在你记得吗？在第二段，就是第二年，那么我再说，一共3年半，就第一个一年就是雅各第一章的故事。那么到了第二年，这是雅各第二章的故事。那么这一次，主仿佛对门徒们说：“起来，与我同去。” 所以如果你把福音四福音里面主怎么呼召门徒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就给我们看见现在门徒们应该比一年前更进步了。现在主给他们有个托付，现在他们有个使命，但就不要忘记凭着自己他们不可什么也不能，他们不过是个罪人，但是慢慢主给他们看见说，现在主要把他们从冬天带到春天，从什么从死带到死，带到复活，然后弟兄姊妹他们才会有丰收的。所以当你真的住在第一个园子的时候，你就看见生命的丰富，也是一样，特别在加利利海边打鱼的人，他们所经历的生命的丰富就是鱼的丰富，鱼越多你看见就那就代表一个大的丰收，那153条鱼就是代表那个丰收。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门徒们所经过第二段的经历应该就是这里的经历。那么好了，主不是在加利利海碰到他们吗？那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你知道如果你往加百农啊，往这个什么地方，如果你往加百农，你要往这个什么地方去，你要往拿撒勒去的话，一定要经过海边大道。不过这个海边大道很有意思，这个海边大道会经过一个谷，那个谷呢叫鸽子谷，就这里所谓的鸽子谷。这什么叫鸽子，为什么叫鸽子谷的 Valley of Dove， 为什么叫呢？因为原来这个就是从这个鸽子谷里面呢，那个海沿海大道穿过去，然后到什么，到拿撒勒的。那么为什么是谷呢？两边一定有山才对，那一点都没有错。就在海边，你知道吗？就在加利利海边，如果我们把加利利海当作一个钟的话啊，那么大概是什么？大概是9点钟那个方向啊，9点钟。你加百农大概11点的方向，伯赛大大概1点钟的方向，然后呢，提比利亚海那个城是8点钟的方向，那大概9点钟的方向。那个时候刚好有刚好一个谷，那么这个谷呢是从海边往内陆走的，啊，往那个刚才我说拿撒勒走的，那么两边刚好有什么？有两座比较高起来的山，那么这个山很有意思。你如果仔细看这个山上面都是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那个叫做鸽子谷，叫鸽子谷。如果大家今天记到今天还是这样。那么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呢，你知道这个鸽子谷是谁住在里面呢？就是奋锐党的西门，就像毕拉登这样的人住在里面。那么那个时候的恐怖分子就是，实在说来，那个就是奋锐党的西门嘛。那奋锐党不要忘记啊，奋锐党就是那个时候非常爱国，他们是专门暗杀罗马这个政要，或者是谁要这个和罗马政府这个合作，就是他暗杀的对象。所以奋锐党的西门要杀谁？就是马太，因为马太是完全是不是汉奸，是犹奸，他根本就是这个吸自己同胞的血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么那些奋锐党的就住在哪里呢？奋锐党根本就在哪里，就住在刚才所说的鸽子洞里面。那么那个其实是9点钟，那么罗马他们这个军队啊，或者政府在哪里，就刚好在8点钟那个方向，所以很近很近。那么然后他们又在一个要塞的地方，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从上面可以看的下面是王的大道，对不对？王的大道都是军事要道啊，你运车用药运什么什么这个或者是武器啦，或者什么商啊，都从那里。所以这些人呢，一面就像海盗一样专门抢劫下面，然后拿了钱以后他们就有资源了，然后他们可以继续做他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所以到在加利利你看到处都是就是这些这个他们住在里面。所以他们怎么多半他们都是到了山崖，然后他们用那个绳子像泰山一样那么拽下来，然后荡秋千一样慢慢就荡进去。所以后来罗马政府对付他们的时候，就是放火把他们烧了，就是把他们整，所以他们很多就活活烧的，有的从上面跳下来，很惨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里的景色就是真正就是今天加利利的景色。那的的确确有很多的鸽子，本来那些就是鸽子住在里面， 鸽子停留在那里面。然后呢，我们的主就用这个雅各就用这个背景，他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